我是有一必问的皮小弟，
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，
我爱听故事，
我会说故事，
让我们一起听故事，
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，分享平安与喜乐。
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。哎呀呀呀，
哦呀呀呀呀！妙阿姨，你觉得我的脸长得怎么样？
方头大耳的，是福相
啊。方头大耳，好难看啊！这哪里够得上人家说的那种花美男的帅哥标准？
哦，花美男啊！哦，原来皮小弟喜欢男生脸小小的，眼睛大大的，鼻子高高的，嘴巴红红的，就像美女的那种长相啊。
妙阿姨，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样子，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被叫一声帅哥或是花美男什么的。
那可不一定哦。好比啊，在艺术家的眼里，好不好看是个人的感觉，别人说好看不见得就是好看，所以坚持自己的风格，独一无二的才是真的好看。
啊，妙阿姨说的挺清楚，我听得很糊涂。
你听不懂啊？那就来听听妙阿姨说个故事，你就清楚了。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，鼻子变小了。距离现在400多年前，在意大利有个很有名的艺术家，叫做米开朗基罗，他被称为是天才艺术家。米开朗基罗从小就展露了他的绘画天分，后来在壁画和雕塑两个方面也有极大的成就。米开朗基罗的众多创作当中，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作品应该就是他的大理石雕刻大卫像。其实啊，在米开朗基罗动手雕刻大卫像之前，这块石头原来只是一块被废弃的大理石，因为有一位雕刻家在石头上创作的时候不小心凿坏了一个大洞，使得这块大理石看起来残破不堪，应该不可能再雕出一件完整的作品了。米开朗基罗知道后，就想尝试这件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。他为了争取这块石头，事先做了周全的准备。他到现场仔细的观察，再把这块石头重新的衡量，并且计算好如何依照现有的形状来雕刻。然后他就向负责管理的官员提出了计划，最后他终于得到了这块大理石的使用权。因为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天分加上他巧手的创作，使得一件原本被废弃的石头又奇迹般的复活了。大卫雕像精巧匀称，优雅的相貌，从容的仪态和蓄势待发的气势，再再都让人赞赏。正如米开朗基罗自己说的，他的雕刻就是要把禁锢在石头中的生命解放出来。当大卫的雕像完成之后，竖立在广场上的时候，许多人看了都赞赏不已，纷纷赞美这个雕像真是如此的完美，如此的巧夺天工。可是啊，那位负责管理的官员看了竟然皱起眉头，一脸不满意的样子。米开朗基罗看了立刻问大人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那位官员冷冷地说，鼻子太大了。是吗？米开朗基罗站在雕像前看了看，
大叫一声说：哎呀，可不是嘛，鼻子是大了一点，我马上改。
说完就拿起工具爬上架子，叮叮咚咚地修饰起来。随着米开朗基罗的凿刀在大卫的鼻子上一刀刀地敲打着，好多的大理石粉掉了下来，那位官员不得不躲开，站得远远的。隔了一会儿，米开朗基罗修好了，他爬下架子，拍拍身上的灰，然后请那位官员再去检查。
您看，鼻子变小了，大人，现在可以了吧？
官员看了看，非常高兴地说：
是啊，好多了，你真的是把这个雕像给点活了，这样才对嘛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
等到官员满意地离开了，米开朗基罗就去洗手。小朋友知道为什么吗？原来呀，米开朗基罗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改变大卫像的鼻子大小，他只是偷偷地抓了一小块大理石和一些石粉，到上面敲敲打打，做做样子而已。这个故作内行却一窍不通的官员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，还自认为大卫的鼻子真的变小了呢。
就是有人不懂还要装懂，自以为厉害，真是讨厌，还差点毁了这个伟大的作品。我觉得米开朗基罗真是太聪明了，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创作，而且也不得罪人，真是太佩服了。
如果米开朗基罗不这样做，而是跟那位官员力争到底，皮小弟，你想想看，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吗？
要挑战有权有势的人，下场可能不会太好。
其实啊，米开朗基罗是个相当有观察力的人哦。他注意到这个官员之所以会认为大卫的鼻子太大，是因为他站在雕像的正下方。从这个角度往上看，除了觉得鼻子大，是无法看清楚全貌的。所以他选择用温柔和智慧来化解这场可能的冲突哦。
我相信米开朗基罗一定有天赋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，才能够懂得如何顺服有权势的人，而且也保住了自己的创作，才能够为全世界保留这么伟大的旷世巨作。
的确，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掌权的都是上帝所设立的，所以学习服从，在各样的环境中学习成长，依靠天父上帝的话语来生活，就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
谢谢你在各样的环境中作王掌权，
谢谢你在各样的环境中作王掌权，
让我倚靠你的智慧就要得胜，
让我倚靠你的智慧就要得胜，
胜过一切的挑战，
胜过一切的挑战，
胜过一切的环境，
胜过一切的环境，
因为你必将平安喜乐赐给我。
因为你必将平安喜乐赐给我。
谢谢你听我的祷告。
谢谢你听我的祷告。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
阿们。
阿们。妙蛙爷，听完这个故事，我忽然间觉得，你说我长得方头大耳的，哎，这样也很帅啊。
当然咯，因为天父上帝的创造都是独一无二，都是最帅的。小朋友，你当然也是最帅最美的哦。
那么各位帅哥美女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喽。